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再度邀请到李大川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平安。
大川教友平安。我们很高兴在上集听到您分享了在进教前您的一个历程的一个分享，特别是您提到了天人合一，还有您提到您有三个家庭，那这三个家庭所带来的亲密感受呢，都能够让您能够继续的保持着想要认识天主走向基督的一个历程。是不是能够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分享一下您在进教方面的历程的一些经历？
OK， 刚刚讲到这三个家庭里面啊，其实真正最大的关键是圣安娜之家。
是。
好，那圣安娜之家是一个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可想而知他的工作，他这个职业相当辛苦的。
是。
好，相当辛苦的，而且比起业界的话，在收入方面可能不及业界。
是，我想应该是差蛮多的。
对，不及业界这么的优渥。
是。
那当然我也曾经是从业界退伍的。
嗯。
好，退伍的。
那
是不是有将来会复职他不晓得啦。
好，
目前就是从事在这个信仰的事工里面。
是。
那么为什么说圣安娜之家是一个关键？我刚开始到圣安娜之家的时候，圣安娜之家在新建新大楼。
是。
那旧宅拆除，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都是坐轮椅的。
是。
齁、哦、那多半是比较成年为主。
嗯哼。
那个时候住哪呢？新大楼还在建，旧房子拆掉。
那怎么样安顿这些就身体不方便的朋友呢？
对，这个就是最辛苦的部分。我们分一半。
是。
齁、哦、一半在神父的宿舍。
是。
神父宿舍总共有三楼。
啊、
一楼是活动中心，三楼二三楼是房间。
是。
那孩子们全部都窝在三楼。
啊。
三楼的小小天地里面。
是。
齁、哦。那另外一半是在我们跟附近的修女院借了一个地。
是。
齁、哦、安置在那边。那它是一楼的平房。
是。
那其实在一楼的平房出入很方便。
嗯。
齁、哦、要服务这些孩子比较不会那么大的负担。
是。
但是比较辛苦的是住在神父那一边的。
哦。
因为我们住在三楼，但是我们在服务的过程，我们不可能让这些服务对象每天的生活圈只有天花板。
嗯。
不会让他永远躺在床上，我们不服务他了。
是。
我们还是要从事服务，要带他们出去。
是。
那带他们出去辛苦的就来了。
嗯。
我们一个一个都要两个人抱一个。抱到一楼，
从三楼，
从三楼，对，
哦，
抱到一楼，
从三楼抱到一楼，
对，
这只是没有电梯，
没有电梯，
任何的其他的辅助的装置
也没有，而且它不是一个无障碍设施，所以那个楼梯也相当的窄小，
是，
好、哦，所以这样非常辛苦，而且我们的服务对象他身体是不是这么的整合，就是他是有点崎岖的，
是有点扭曲，
扭曲的，
是，
对，所以。不是很好搬，不是很好，不是很好抱，不是很好搬，所以一定要两两互助。
是，
那他们有身体有一定的重量，
嗯，
他们又身体张力又很大，一紧张，其实我们都会很担心，
哦，也怕伤了他们，
也会伤了他，也怕伤了我们自己啊。
是是是，
所以说很辛苦。那抱了他们下来，还要抱轮椅
啊、哦，还要放在轮椅上。
对，我们轮椅还要从上面扛下来。
是，
好，就是这样子，蛮辛苦的过程。可是我们几乎每周都一定要有几天要带他们出去上下上从室内到室外这样做活动。
是，
这是第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是，
第二个部分是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偏行政。
嗯哼，
好，我们需要办公， 可是那个时候办公室很小，
是
哦，也是借用教会的场地
啊哈，
哦，那当然办公室不会有多大啦，
是，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有社工，有总务，哦，有其他的人员，
是
哦，没有那么多的位置怎么办？我们是自己去拉一个像 IBM 的那种会折叠桌子
啊，
好，在教堂活动中心自己找一个地方摆着，
是，
然后拿着自己的笔记型电脑
啊，
好，如果你有之前就有买的就用自己，没有的话教会是有旧电脑可以用啦，
啊，
好，我们如果像我自己有了，我就自己带自己的笔电就在那边工作了，
是是，
对，所以在那一段时期教友也都看到我们就是这么的有点困难啊，
是，就也用自己的资源来协助这个社会服务工作，
对对对对对，
是
没错，所以其实蛮辛苦的。在我那个阶段，我的同学同侪哦，多半都投身在业界里面，
而且还在努力往上爬，哦，
对，努力往上爬，甚至有的也蛮稳定的。
嗯，
好，哦，我看来只有我可能比较特殊一点，
是。
那基于这样的状况，人总是会有一点相对的比较的心态嘛。
是，
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下，其实想要离开，会有曾经会想过，
嗯，
好，哦，像哎呀。这样好像不太行，欸，
你有一点征战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尤其是现在社会的价值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景，
是，
哦，你一定要，你要看你现在职业有没有一个前途，
是，
哦，前瞻性，哦，现在最喜欢讲前瞻性，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我不晓得，可是为什么会继续留下来，
嗯，
因为那时候我在整理圣安娜之家的历史，
是，
哦，整理圣安娜历史，我们的创办人叫做白永恩，
嗯哼，
哦，他是一位神父，荷兰籍的神父，那个时候我就把他所有的报道，只要圣安娜家有留下来的报道我都看过了一遍，
哦，是，
哦，
因为你要整理他的，
对，我要整理他的传，
哦，
他的传还有他的照片，
是，
哦，照片我都看了一遍，报道看了一遍，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不能走了，
嗯哼嗯哼，
如果我走的话我可能会天打雷劈，那个时候就只有这种很有点傻的心态，就是说就算要走现在也不是时候，
是，
对，
正在他们要从旧大楼搬到新大楼这么样的一个需要人手帮忙的时机，所以您选择了就是要留下来，
对，
是，那受到了这个创办人他的精神的这种感召，您觉得跟你生命当中天主对你的呼召这个彼此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呼应或关联？
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心愿啦，齁，
是，
除了啊，小时候想要当个歌手
啊，
因为我在求学过程也是有主编啊，
嗯，
也是合唱团的社长，
哇，
也有驻唱过，
好厉害，
哦，甚至有参加歌唱比赛，种种的，
是，
哦，这是梦想之一，
嗯。
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小梦想，就是那个时候想说盖一个孤儿院
啊，是，
哦，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是，所以在你幼小的时候，你就有那种悲天悯人的那种心肠，然后想要经过孤儿院，然后来照顾这些可怜的小朋友。
对对对对对，我。
所以在您成长了之后，当您看到圣安娜之家这些有小朋友但是有很多是老朋友的时候，这种怜悯的心又重新又再燃起来了，
对对对对，
从内心又跑出来，
对对对，
是，那经过了圣安娜之家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然后您也经过了慕道，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分享一些，就是您在进教之前那时候您要做抉择确定要灵洗了这一段的心情跟感想。
OK，其实我在慕道的过程，我常常分享说大概几个字啦，不急不徐，从容不迫，平平静静，
是，
慕道的过程一直到灵洗，其实我的阶段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说挣扎的确有，有的人大部分人其实都在灵洗前后，
嗯，
我不 是,
是，
我是在进了圣安娜之家然后慕道班来邀请，
是，
再三的邀请，这段时间其实我有在挣扎，
是，
哦，
那内心的两种声音是什么样？
一种是人家邀了你干嘛不去，你小时候不是要灵洗吗？
嗯哼嗯哼，
现在人家邀你了，
是，
你又有你又很近，因为以前小时候为什么不灵洗，我们去问了教堂说要去上课，
哦，距离家里比较远，
诶，其实那时候离家里不远，
是，
只是说我没想过原来灵洗那么麻烦，
哦，那么麻烦还要慕道，
我想要灵洗，你我们找个时间主日的时候透过一个仪式不是就功德圆满了吗，那个时候小时候有这种心态，
是，
我就觉得上课干嘛啊，还花时间，嗯，no，
是，
我就这样就不要了，
嗯，
好的，任性嘛小时候，
是，
那长大之后觉得当然这个是必要的啦，我们很多东西你要了解，你知道了
是
你才去选择，这个选择才是理智的，
是，
不是盲从，
是，
好，那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的那种悸动没有了，
嗯，
人家来邀请我了，
是，
那么好的一个环境，
啊，
这么近的一个地方， 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
是
为什么反而我就说 no 了呢？
嗯，
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是，
嘿，那为什么我最后会走进去？其实我不知道，哎。
是，
我觉得那就去吧。
是，
因为我后来大概是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觉得也是跟教义蛮像的。
嗯，
你接受安排了，你就不要去怀疑。
是，
就像伯多禄他在海上行走，他一迟疑往后看就掉到海里面了。我想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感觉了。而且这个感觉是我最近大概才想到的。
是，
因为这个疑惑在灵洗前后都有。
嗯，
为什么我走进去？其实我也不是很。或许是不想再被邀了啦，
嗯，
或许真的是这样哦，
是，
好了，那我就去吧，
嗯，
那既然去了，像我这样子去了也无妨嘛，吸收新知啊，
是，
了解道理啊，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很热衷在看老子的《道德经》啊，
是，
好，我觉得那个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迷人的智慧，
嗯，
哦，非常的令我很想一而再再而三的研究它，去体会它，
是，
因为那我在想说，那去也去了解一下天主教的教育好了，
是。
好，看看能不能让我的智慧再更提升，就这么单纯。
是，
后来就慢慢发现啊，当然了，在天主教教育里面，在我原来的思维里是有冲突的，
是，
这也是一个矛盾点呐。
嗯，
对。
但是后来您克服了这个矛盾，
对，
然后你开始坚定您的信仰，所以在临洗了之后，您怎么样坚定这一份信仰？可不可以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关键大概跟上国旗主教有关。
是，
刚好我在墓道过程中遇到了台湾在教会的大事情嘛，
是，
就是圣书记过世了。
是，
那他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发行了，
嗯，
蛮有名的，叫做《空虚自己》。
是，
这本书我没看过，
是，
可是我有关注他。
嗯，
我就关注那个书名那四个字"空虚自己"，
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空虚自己。我想你就算看过这部书。看完了，他的关键还是空虚自己的四个字。
是，
我就常常在想，空虚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嗯，
你干嘛空虚自己啊？
是，
好，空虚自己对你自己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中有什么样的帮助？
是，
后来我才发现，人就是要把自己掏空。
是，
你要让天主圣山进入到你的心里面。
嗯哼，
好，你才能去照着这个计划走。
是，
你才会走得更稳。
是，
有时候你想太多，反而没有意思。哎，
是，
你只是一直在。撞墙撞壁，好，这样乌头苍蝇这样子。
是，
对，乌头苍蝇有它的好处，好，就是说如果一个洞在下面的话，你一直往上趋光性走，可是你不知道出口在哪。
是，
可是我讲的那种乌头苍蝇是说你没有一个主轴嘛，
嗯，
你没有一个主轴，有的时候甚至你掏空了自己，好不好，那个就是那个价值就引领你到出口去了啦。
嗯，
你也不要去想了。乌托邦有时候你还是想要，就是你要想去乱冲乱撞。
是，
好，就是掏空自己就是了。
是，
其实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想其他的事情，也很少再去看别的经典。
嗯，
看一看我只是去理解而已。
是，
好，可是我到最后就是看完了所有东西就把它放掉。
是，
就接受生命的一切，因为那最实在。
是，
好，教义我们去理解啦，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过程嘛。
是，
了解你的信仰，可是你真正回到自己内化的时候，
是，
你就是不断的掏空，你掏空了你才懂得去接受。
是，
好，这样子我想大概是这样。
我们非常谢谢大川教友他为我们所分享的这一段，特别是借由老子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将天主教的在地化，在他的内心深化成为一个信仰。我们在节目的接下来是不是也能够请大川教友为我们再分享一下您在进教之后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或规划？
套一句教会最常说的，就让天主去安排。
是，
可是这句话有些人觉得说哇好像很消极。
嗯，
好，就像老子有一句话也让大家蛮误解的，就是无为而治。
是，
好，顺应自然好像很消极。
是，
其实不是的。我想大概这个重点是说，我每天很扎扎实实的，
是
踏实的过好每一天。你只要每一天都懂得去很用心、全心全意、全灵的去过好每一天，自然那个生命会引领你到该走的地方。
是，
嘿，有的时候你一个计划，可是它其实不是天主的计划。
嗯，
你去这样子走，有的时候我会好高骛远。
是，
你不如扎扎实实的，你当下遇到的事情就去解决，解决。
是。
自然而然就会就是不恣意妄为了，
是
顺着自然的道路前进。
很自然的顺从这个天命，然后顺着他的安排，然后去走。
对，
是，特别是跟您刚刚有提到说啊，我们要空虚自己，把自己倒空了，天主圣山才能够浇灌进来。
对对对，
是。所以在圣安娜之家，您在体会这个倒空自己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觉得天主的爱充满了每一个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其他的教友或者是在那边服务的事工，他们在这一方面从天主领受爱的部分的这些领受，将这一份喜悦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OK， 其实来从事圣安娜之家的志工伙伴很多，
是，
好，无论是教友好，或者是学生，
嗯，
尤其还有我们慈济的师姐
啊，慈济的就是信奉佛教的慈济的功德会的这些，他们也来，
而且跟我们是好朋友关系，十几年了，都固定每个礼拜二、礼拜三，
是，
还有佛光会的师姐，
是，
他们都是我们固定志工，
是，
好，其实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爱是没有分界线的，
嗯，
好，
不因为种族或宗教，
对，
也不因为肢体的完整或者是不完整，
对，
有所差别，
这就是在圣安娜家最能彰显的部分，
是，
好，那。这个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创办人白永文神父，
嗯，
早期的时候呢，有新闻记者访问他，
是，
他说你一个外国人干嘛跑到那么远，
哦，
到台湾来，就是去服务不是你自己国家的孩子，
嗯，
哦，结果白神父就开玩笑的跟记者说，哦，我有色盲，
色盲 ，OK，
因为我有色盲，
他分辨不出颜色，
对，何必呢？
是，
哦，这种事情你不需要把这样的条件加入进来嘛，
嗯，
对。
所以他的言行当中已经彰显了天主爱不分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这种差别已经不在他心中存在了。
对， 对对。
所以他为了台湾的这些弱势或者是身体有一些不方便的孩子们的付出，其实就是本着基督的大爱，然后来服务这些需要帮助的最小的弟兄们。
对对对，
是。那在未来圣安娜之家他们的一些方向跟规划，有没有一些还可以经过我们的节目然后能够传扬出去，也希望这些听众朋友如果知道的话，如果他们也能够来帮忙的，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个讯息分享出来？
其实圣安娜之家最主要在未来齁，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精神传播出去，
是，
尤其是针对比较年轻的族群吧，
啊，年轻人，
对，年轻人甚至是学生，
是，
因为他们不了解，
是，
好，我在今年其实多半我都有到学校去做推广，
是，
好，在这样子交流的过程中，其实现在的孩子们，其实我也没有很老了，不好意思叫他们孩子，好，其实现在学生们对这样的一个这种社会这种公益的事情，其实他们认知并不是很了解，
是，
我想说这些我们这样信仰的事工教会的事工推广出去，它是对社会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交流啦。
所以当你们把这个讯息传递给这些年轻学生们的时候，
嗯，
是不是也有部分的年轻学生他受到了这个感召之后来到你们圣安娜之家来提供服务？
对，
是，
学生们齁，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限制是说来做志工必须要成年人，
是，
哦，那学生伙伴他们可以做什么？也可以，他们可以发挥才艺，
是，
好，其实我们早期啊服务对象多半是弃婴，是孤儿，
是，
好，那我们的神父修女啊工作人员弥补了这些孩子亲情的部分，
是，
可是一个人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除了亲情更需要友情，
是，
所以其他的社会大众的参与这就是一个友情的交换
啊，哦，是是，
好，所以我们需要跟大家交朋友，
嗯哼哼，
这就是圣安娜之家未来的期待，不断的交朋友。
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请大川教友为我们分享您进教以来最感兴趣的圣言或圣咏，或者是您的一个心得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的心得只有一个，就是掏空自己，
是，
让天主圣山进入，哦，一切就由天主做安排。
是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川教友他在百忙当中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在进教之前还有进教之后，以及在圣安娜之家他为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些残障的弱势朋友们所做的一些努力跟分享。我相信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身体也是不方便的，或者是您正在处于一个人生的低谷当中，不妨您也可以透过圣安娜之家的服务工作来了解耶稣基督他要传给我们人的一个大爱，也希望天主的爱能够借由您的服务和事工传播到地极。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引领你更加了解圣安娜之家，也能够了解大川弟兄他们这群在背后默默付出倒空自己 为了最小的弟兄而做的这群幕后的真正的幕后英雄。我们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